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一起这样子浸泡在你荣耀的同在中，因为我们要一起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主，求你不要放过我们，你要继续做大事，做新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你一定要做到一个地步，让你自己心满意足为止。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实在过半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
一到十节，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讲的罪恶这个字的意思是你没有射中，一个人在射箭，他没有射中红心，就是这里讲的这个罪这个字。所以什么是罪？罪就是没有射中人生的目标，没有射中神所为你定下的人生的目标。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大部分都没有射中那个红心，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要荣耀神，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一个人没有射中目标，就是他没有荣耀神，他没有合神的心意，他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罪。所以世人都死在这样的罪恶之中。这里提到过犯，过犯，过犯这个字，希腊字原意是错失或者失误。这个字用在比方你迷失了道路，你离开住，或者是一个人他没有把握住真理，他滑离了真理。所以过犯就是你迷失了正路，一个人他应该行走在正路上，但是他没有，反而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一个人他应该要知道真理，可是他却错失了真理，他滑离了真理，这个就是过犯。所以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没有行在上帝为人所定的这个道路里头，没有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就在这样的状况里面，耶稣来，耶稣来为我们的过犯罪恶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叫我们跟他一同活过来。所以过去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随从世界的潮流，随从周围的人的这些价值观，随从那种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我们鄙弃神还有神的标准。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降服于神，那当然就是会降服于邪恶的权势，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他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非常可怕。一个人他如果不顺服神，不顺服神的旨意，那么邪灵就在这个人的生命里头有地盘。邪灵是运行在那些没有顺服神的那些生命当中，邪灵会掌控没有神在其中的那种天然生命、旧生命。有一个女孩子，她经过很多年，她探求各种宗教信仰之后，她选择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是她在文化背景上、感情上最能了解的神。可是信耶稣之后，她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她没有好好的学习顺服神，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她的情绪很沮丧啊，常常落在那种负面的情绪当中，所以魔鬼就一直控告她。他就觉得自己是污秽不堪的人，很有罪恶感，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人爱，他对自己很厌恶，而且很孤单，常常在哭。有一天他又在哭的时候，忽然第一次他觉得里面有一扇窗打开了，他感觉有一道爱的光芒好像倾注他的全身，然后他在灵里头他开始看见主，主跟他说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爱的，就是这句话整个打破仇敌的谎言，所以他里面的深处就改变了，他知道神爱他，神就是拣选像他这样不配的人，所以他开始好好读圣经。他读以弗所书就发现神对他有丰富的怜悯，当他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就叫他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他在神眼中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神买赎了他，目的是要把神极丰富的恩典显明在他身上，所以他开始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他要更多的寻求神，要领受神那个丰盛的恩典，好叫神极丰富的恩典可以越来越多的显明在他身上。悖逆之子的特点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就是悖逆之子的特点。只要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总是照着他的天然的想法、意愿、倾向，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就是悖逆之子。所以想要发脾气他就发，他想要杀人就去杀。从前有一个战士，他访问大师哈奎因，他问他说是不是真的有天堂跟地狱。大师问他说你是什么人，这个战士就很骄傲的回答说我是皇帝卫队的一名士兵，皇帝卫队的一名士兵。哈奎因说我不相信，你看起来就是那么可怜，皇帝呢不会征募像你这样的一个人进入卫队的。哦，这个战士就暴怒，去拿他的剑啊。哈奎因人很平静说开始吧，做你要做的，难道你真的要砍掉我的头啊？这个战士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脾气，他就狂怒的挥舞的拔出了剑扑向这个大师。大师就微笑的跟他说现在你知道了答案的前一半，刚才你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所以一个人发怒就是打开了地狱之门。这个战士好像受到闪电的触动一样，他忽然站在那里不敢动，然后他就把剑插进他的剑鞘里头，然后他就在哈奎因面前就鞠个躬了，他知道有天堂跟地狱。那这个哈奎因怎么能够这么平静？因为这个人真的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处变不惊。你想复活的主坐在天上会不会慌慌张张呢？你想主坐在天上会不会很着急很挂虑，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人这样子的，那个人那个样子了，不会的。 复活的主与神一同坐在宝座上，老神在在地统管宇宙万有。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喜乐满足而且乐意赐福给人的神。所以神也喜欢我们的灵喜乐而满足。我们要避开一切的焦急、挂虑、怒气、怨言还有郁闷，这些东西都会遮蔽心灵，使你这个人没有办法跟神连结，与神相交，使你没有办法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每一次发现这些东西来靠近你，来包围你，焦急、挂虑、怒气、怨言、郁闷，这些东西一直往你过来的时候，你要马上温柔地转开，转向主，让你的心转向主，好好的来注视主，仰望主，安静等候神，让你的灵往上升，让你的灵更多的被圣灵提升，喜欢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在那个宁静跟神那个亲密的爱中，你会对神感到自在而熟悉。你一定要对你自己、你的肉体、你的脾气、你的自爱或是你自己的喜好要非常严厉，不要总是纵容自己，总是原谅自己，然后又去发脾气，又去放纵肉体的私欲。不，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对肉体情欲、对你的自爱、你的喜好这些非常的严厉，跟主说，主，我一定要绝对的顺服你，我真的不敢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为我不要做悖逆之子，我要做光明之子，我要做顺服之子。所以我在一切所行的事情，在大大小小的事上，我一定要经常学习认定主、求问主、照主所喜欢的去做。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四到八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一定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如果你顺服自己的肉体情欲，那你就没有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敢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承认认定这件事，我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样我也要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主已经做成这件事了，我不要认同主所做的，把我的旧人交给主，二话不说交给主，使罪身灭绝。罪身灭绝，一个罪人死了他就很安静在坟墓里面，对不对？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可以与主同死、同埋、同活，这个就是神借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两次提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与主同死、同埋、同活，这个是恩典，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保罗说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是站在地上然后望着天，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望着地，所以我们是在信心的里面与天上的主紧紧的连结，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住在主里面，用单纯的信心与复活升天的主连结，住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 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所以神就把他极丰富的恩典都赏给我们。这个恩典不但是包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然也包括他奇妙的同在，而且使地可以伏在天的权下。所以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复活，我们坚定的转向属地的一切搅扰，不要让这些东西搅扰我们的心。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心与主连结，让一切都可以伏在神的权下，地要伏在天的权下。而且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施展恩慈，要显明给别人看，也给后来的世代看，让人看见信耶稣的人就是不一样，真的是有神那个恩慈的作为跟保守。有一位当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留学的一个学生，他回台湾以后他信了耶稣，他十分渴慕神跟神的话语。后来他有机会回圣彼得堡，他就跟当时的同学联络，同学就很高兴他又回到俄国来，就跟父亲开车接他去家里吃饭。在车上呢，就问到他近况如何，他就很开心地告诉他们说，自从他认识了耶稣，认识了造物主，他开始有不一样的生命，有新的生命。他说耶稣在我的里面引导我，保护我。他同学呢注意听他讲的话，一面开车一面跟他比一个赞的手势。那这个同学呢的父亲是一个温文儒雅的学者，他就是保持着微笑，安安静静地听。他们到了公寓户外停车场，停好车准备走入电梯的大门之前呢，同学就帮忙提行李，而且一直示意叫他先走，表示礼貌这样。那同学的父亲就赶快去按那个大门的密码，要打开那个大门，然后就要请他先走进大门这样子。大门被拉开，他正要走进去的时候，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出现，好像有个人轻轻按着他右边的肩膀，好像按住他，好像叫他要停在这个大门下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自然停在那里。然后忽然他觉得怎么头发好像被一个风吹动，就像大卡车飞过的时候飞有风吹过额头的那种感觉，好像他头好像他被碰到什么东西一样，有跳一下这样。忽然就是一个黑影从上面很快的掉下来，蹦，那个巨响就撞击地板的瓷砖了。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冷静下来一看，他发现是装在门上的一个门工故障，大概有20到30公斤重，整个这样掉下来只差他几厘米，要不然他的头大概被击碎了。然后站在后面的他的同学跟同学的父亲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同学呢，后来他从吓呆的反应当中回神过来，很愧疚的说，哎呀，真的很对不起，我搬来这里3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后来他父亲就很冷静的补充安慰说，你刚刚在车上说的没错，真的有耶稣在保护你。所以他们就让这个门工继续留在地上，警告同一栋的住户，以后他们就匆忙上了电梯。那个同学的新婚妻子还有妈妈在家里很热情地迎接他。然后吃晚饭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开始跟他们传讲神在基督里向人所施的恩慈，提到神的救恩。那因为刚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心就更加敞开，问了许多关于耶稣的问题。后来他的同学还有同学的父亲对这桩差点酿成人命的意外呢广为宣传，在类似管委会还有邻居当中都讲到这件这个弟兄蒙主保守的奇迹。以弗所书2:8解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主耶稣这个全备的救恩，丰盛的救恩，都是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去领受的。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不是我们自己去赚得的，不是用好行为去赚得的，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无法自夸，我们就是从感恩的心接受，常常把荣耀归给神。那在保罗的时代，有好些犹太人他们是高举律法，以行律法夸口，我们这个时代也会有人强调要积阴德以捐献夸口。加尔文这样讲，他说只要功德在恩典之外有任何作用，人就总有夸口的余地。他只要功德在恩典之外有任何作用，人就总有夸口的余地。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讲了两次，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得救之后行为重不重要？当然不是行为不重要。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继续的追求神，就是继续在领受救恩，对不对？我们降服于神，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神就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可以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杰作，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行神所预定要我们去行的事，这个就是行善。我们有耶稣的心，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有耶稣的性情，我们有耶稣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行善，行神所预定要我们去行的。所以我们不是用行善去赚得救恩，我们是因着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领受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会有新的外在表现。中国人不是说成于中行于外吗？丁道尔的圣经注释这样讲，他说枝子怎么样在葡萄树上被造，我们也同样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他说那个枝子如何按照他从葡萄树所领受的生命之律结果子，那么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而产生的善行，也同样是基督的生命之律所预定的。所以我们一直拒绝那个罪和死的律，我们一直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只要一直的降服于神，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一切，继续不断的追求耶稣，你的生命真的就是会改变。英国有个矿工叫 Billy Bray， 他在悔改信耶稣之前是一个酗酒放荡的人，你知道在矿坑工作很危险，会有危难。有一次他又差点遇难，在矿坑的塌陷前一分钟逃了出来，他就是因为做这个工作很没有安全感，他就变成酒鬼，每天晚上他太太都被人叫去酒吧把他带回家。他说呢，每一次喝醉让我的罪恶感更加深重。有一次他读本人约翰所写的天国和地狱的意象，他就良心深受责备，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好好的来寻求主。他寻求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魔鬼就试探他，魔鬼一直想要让他相信他是不可能得到神的怜悯的。可是这个 Billy Bray 这样讲，他说我跟魔鬼说，魔鬼你是说谎者，他说当我这样回应之后，哎，心头的重担刹那就卸下了，而且我可以开始好好赞美主。所以他更加相信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神的怜悯。 有一天晚上他工作结束回家，他不再去酒馆了，他就回家，他就走进房间开始祷告。他说，主啊，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哦，我完全相信，我完全相信，不管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跟你求都有。所以他的灵就非常的快乐，他说那一瞬间主使我喜乐洋溢，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我只能不断的喜乐欢呼。他常常把主摆在他的面前，在那里瞻仰主的荣美，在那里住在主的爱中。所以他的路真的好像义人的路一样，就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他在基督里越来越被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是觉得神的爱充满他的心，使他呢屡屡会大声欢呼，而且喜乐的跳起舞来。他的基督徒生活那么快乐，生气勃勃，他常常喜乐的为耶稣做见证。他这样跟人家讲，主耶稣使我喜乐，没有人能够使我悲伤，主耶稣使我欢呼，没有人能够使我疑惑，主使我呢雀跃跳舞，没有人能够使我停下脚步。他就有时候我感觉到神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我相信即使有人砍下我的脚，我也会举起我的残肢来跳舞赞美神。当我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我抬起一只脚，我觉得我这只脚在说荣耀。他说我抬起另外一只脚，另一只脚说阿们。所以我走路的时候就是荣耀阿们，荣耀阿们，荣耀阿们，继续不断的行进。他说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他就先为这些矿场的同事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今天我们当中一定要有人死的话，那我希望是我，而不是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因为他们都不快乐，可是我很快乐。如果我今天死了，我就会进入天堂。他总是忙着为基督抢救灵魂，因为他知道要抢救灵魂是一场征战，所以他花许多的时间祷告，过去花时间的时间许多时间喝酒，现在是花许多的时间祷告喝圣灵的新酒。有一次呢，魔鬼又来试探他，这个 Billy Bray 就大声对魔鬼说，你真是个老傻瓜，我已经跟你征战28年了，我总是打败你，将来也一样的。有一次他种的马铃薯收成很差，魔鬼又来试探他，告诉他说，你看神不爱你，害你马铃薯收成这么差。Billy Bray 就跟他说，我在家里头已经详列了一张关于你属性的清单，上面呢记着一句约翰福音8:44的话，说你是说谎之人的父。接着他就开始在魔鬼面前数算神的恩典，他说魔鬼就好像被枪射中一般，赶快离开了。他的嗓音不好，而他不停的歌唱，因为他相信主喜欢听他歌唱。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唱歌，天父呢喜欢听我唱歌，就像他喜欢听那些歌喉比我好的人唱歌一样。我的天父喜欢听乌鸦啼叫，就像他喜欢听夜莺鸣唱一样。后来呢，他已经到了临终之前，医生告诉他死期不远。他说，荣耀，愿荣耀归于神，我即将进入天堂。然后他问医生说，医生，当我在那边醒来的时候，我可以替你说好话。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们你也会来，好不好？这些话在那个医生脑海里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临死的话是说，荣耀，弥留之际，他说，什么，我怕死，我会灭亡，怎么会，我的救主已经胜过死亡，如果我入了地狱，那我要向主耶稣高呼荣耀荣耀，只等到这个荣耀的呼喊声响彻无底坑，然后那个可怜的老魔鬼就会说， 布瑞布瑞，这里容不下你，你回去吧。他说，然后我要前往天国，高声欢呼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就进入了永世的荣耀里。所以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所以赞美感谢就是信心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犹太人说，上帝创造外邦人作为地狱的木材，上帝在各国中呢只爱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成为神的选民，他们承受神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们有得着拯救荣耀的盼望，有弥赛亚要来的盼望。而外邦人呢，没有受割礼，没有以色列人所拥有的盼望，没有弥赛亚的盼望，所以跟基督无关。在神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没有神，没有指望。但是耶稣一来，整个局面都改观了。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神。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除去人跟神之间那个阻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但跟神和好了，而且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起一个爱的亲密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睦，是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两下就合而为一了。原本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隔断的墙，本来这种阻隔是牢不可破的。如果一个犹太人他去跟一个外邦人结婚了，这个犹太人的亲朋好友呢就要替这个犹太人举行丧礼，表示这个人没了。所以那个隔断的墙真的是牢不可破，连犹太人去帮助一个外邦的产妇生产也是非法的。以色列的圣殿里头特别有这个隔断的墙，你知道圣殿有几个院子，一个鼻子高，圣殿是在最里面的院子里头。那第一个院子是外邦人院，然后是妇女院，然后是以色列人院，然后是祭司院，最后是圣所本身。那外邦人当然只能到最外面那个外邦人院，然后在外邦人跟妇女院之间就有一道隔断的墙，是精致的大理石隔墙，而且会有个标牌告诉外邦人，如果你 外邦人敢越过这个墙，处死刑。Joseph， 约瑟夫哈、他在《犹太战争》这本书里头描写这个圣殿。他说，当你走完了最外的那一部分地方之后，你要往圣殿的第二个院子，在该处呢，周围造了一道石墙，石头建造的墙，墙高三轴，建筑华丽，每隔相等的距离有柱子宣告洁净的律法，有的用希腊文写，有的用拉丁文写，告示外国人不准跨入圣所。还有另外一本书《犹太古史》，他提到圣殿第二个院子，好，这个院子呢有石造的围墙做分隔，它上面刻着说，任何外国人如果进入，这样违反的话就判处死刑，有这样一个标牌在那里。在1871年也发现这样一块牌，是一个禁止的标牌，上面就是刻着这样的字，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不准进入围墙，到圣所附近，你不可以进入围墙，到圣所附近，凡犯法的人要自己负责接受死刑。所以保罗对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他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他在耶路撒冷被捕，最后被关在监牢里受苦，是受到一个错误的控告。有人说呢，保罗带给以弗所的外邦人特罗菲摩，当然这是保罗没这么做，他们控告他，以为说他带这个特罗菲摩 就是越过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进到圣殿里面，那这是很严重的罪。所以这个中间隔断的墙的目的就是要把外邦人关在门外，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现在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那个律法上的规条所造成的冤仇，要把两项合为一体。所以现在借着耶稣，犹太人外邦人都得以进到上帝的面前，进到上帝面前。这个进到这个希腊字，其实这个希腊是用在向上帝献祭，所以保罗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进到上帝面前，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个字有时候也用在国家呢，他要引进一个大使，然后呢要把这个人呢，如果这个国家有国王的话，他要把这个人呢引进到国王的面前。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已经归为一体，成为新人了。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借着主耶稣，借着圣灵，我们被引进来到万王之王面前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可以以神为乐，可以彼此相亲，我们可以称兄道弟。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为主传和平的福音，也要使别人来跟神和睦，也要使人与人和睦，做和平之子。所以外邦人不再是外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什么叫外人？保罗所用的这个希腊字外人，是指在每个希腊城市里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他们不是希腊人，所以他们在希腊这个地方城市里头生活不是很容易，常常会被人怀疑，不受欢迎。他说我们不再是外人，还有二章十二节也提到局外人，也是同一个希腊字。二章十二节的局外人跟十九节的外人是同一个字。这个同一个希腊字在马太福音的25章35节翻译作客旅，马太福音25章35节翻译作客旅。在马太福音的27章7节，马太福音27章7节翻译作外乡人，外乡人。在以弗所说2章19节有另一个字，保罗说我们不再做客旅，客旅，这个客旅是指一个寄居的外客，他住在那里没有规划为公民，但是他所付的税呢，让他有权利住在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如今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信靠耶稣，我们就不再做外人跟客旅了，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国度的人。所有信耶稣的圣徒都是同一个国度的子民，我们尊耶稣基督为王，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一同在神的家中被神建造，而且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二十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的权威呢，遍及整个教会。使徒并不限于耶稣的十二门徒，比方巴拿巴，他也是一个使徒，因为《使徒行传》十四章四节、十四节都这么称呼他。还有我们的主的兄弟雅各，也是一个使徒。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或是《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还有有人认为希拉也是一个使徒，还有罗马书十六章七节提到安多尼古尤尼亚，他们都是使徒，他们的教训成为圣徒灵命的根基。那作为一个使徒，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见过耶稣，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面对反对他的人，他这样跟他们讲，他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见过主耶稣是作为一个使徒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使徒必须为复活的主做见证。当时一个门徒聚集在一起，他们要设立一位跟他们一起做使徒，可以承继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的位置。他们说他们要选一位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跟他们为伴的人，与他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提到的，就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跟他们为伴的人。那如果按照这个第二个条件的话，我想使徒到最后一定会消失的，因为不久之后那些亲眼看见耶稣的人一个都到耶稣那里去了嘛，是不是？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其实保罗自己也不是亲眼见主，是不是？他是在光中遇见主。所以凡是传扬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在灵里亲身遇见主，在灵里亲身认识主，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这样我们的传讲才会有力量。至于先知，我想他是传达神旨意的人，而他传达神的旨意目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而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常常会宣告如果人不顺服神的旨意会得到什么后果。而先知来往巡行教会，他们的讯息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思想，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保罗提到圣徒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时，他是想到神用独特的方法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使徒跟先知，而使徒先知他们接受了神的启示，他们相信而且传讲从神来的话语，就成为神的家开始建造的根基。而基督耶稣自己是房角石，那个意思是奠基石。房角石有可能是安放在地基一角的石头，用来联系其他的石头。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他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联系起来，一同被建造。各房呢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神的荣耀可以显降在他的圣殿，可以充满在他的圣殿。所以我们常常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我们竭力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懂得降服于圣灵，我们就一起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居所。我们这个身体要被圣灵管理，让神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既然我们这个人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天天追求圣灵充满， 让神的荣耀借着圣灵占有我们的全人全身。曾经有个人问一个牧师说，自从你信耶稣以来，你有没有领受过圣灵充满？他回答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从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以来，我已经领受过一万次了。很多人以为被圣灵充满一次以后就会永远被充满，但穆迪这样讲，他说我们是有破洞的器皿，必须一直放在水泉下才能永远是满的。他说我们是有破洞的器皿，必须一直放在水泉下继续被充满，你才能永远是满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试图用过去神给你的恩典，你过去曾经被圣灵充满，可是现在其实你已经没有了，可是你还想要一直用过去的神给你的恩典做现在神交给你的工作，这是不行的。我们每一天需要新鲜的供应，每一天需要新鲜的恩膏，每一天需要新鲜的能力，每一天需要重新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经验，只要你有真的这样的渴慕，每一天一定要重新被充满，每一天寻求神，神一定会充满你。每一次聚会也一样，我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可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圣灵充满是一生的追求，所以它常常是渐进式的。有的人他看到别人有方言，他很羡慕，好，刘牧师你为我祷告，他以为我因为他祷告他决定会说方言。我说不是这样，说方言是你被圣灵充满了，那个活水从你腹中涌上来，通过你的舌头才说出来的。所以你要追求的不是方言，你要追求的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你一生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有这个姊妹她去参加一个聚会，领会的人就鼓励说，大家都要大大张口，主就给你充满，你就把你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主会充满你。她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呆，但他那么想要被圣灵充满，他就真的很快顺服，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就在那一刹那，舌头好像被摸到一样，他就真的开始说方言了。然后同声就觉得全身觉得很有安全感，好像那个神的同在他身上，让他觉得很轻松很喜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开始指出他心里头那个隐藏的罪。他说圣灵是那么的温柔，可是他被指出来以后，他真的非常羞愧，他开始一直认罪悔改，调整里面生出种种不讨神喜悦的想法跟动机。圣灵是光明的灵，是圣洁公义的灵，所以圣灵来会显明人身上那个不洁不义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来诚实的面对神，要乐意让圣灵先光照我们里面一切黑暗的隐情。有的人他是在被圣灵充满之前他先蒙光照，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继续被光照，必须洁净自己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我才很清楚的被圣灵充满，先蒙光照认罪悔改，然后才被圣灵充满。但有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蒙光照，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姊妹，他被圣灵充满之后更厉害的蒙光照，被圣灵调整洁净更新。圣灵是仁爱的灵，神的爱他是借着圣灵浇灌在人身上，这个仁爱的灵浇灌下来，他可以折服一个人，可以甜化这个人鲁莽的意见，或者可以制服他的那种天然人的乖张的脾气。这个神的仁爱的灵可以融化人那个刚硬的心，折服人那种顽强的自我意志。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老旧的天性的一些不对劲的东西又浮出来，你就赶快来到主面前说，主， 你的宝血洁净我，然后你就安静等候神，让自己沉入神那个爱的海洋，温柔的海洋里面，继续浸泡在神仁爱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爱，你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跟神一样，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举止当中呢，我们要有爱，一切要出于里面的爱。还有圣灵呢，是喜乐的灵。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主耶稣用喜乐油膏耶稣，胜过膏他的同伴。而主耶稣乐意跟我们分享他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喜乐油。在美国曾经有个聚会，众人在那里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被喜乐油大大的膏抹，那个喜乐油大到一个地步，那个弹琴人他没有办法坐下来弹琴，他就跳起舞来这样子，一直在那里跳，他没有办法掌控他的手这样子。然后那个牧师呢，就把麦克风递给那些被圣灵充满、被喜乐油膏抹的人，请他们做见证。有的人就接给我麦克风，然后就喜乐到根本讲不出话来，还有的人是乐不可支啊，倒在地上。然后我看那个聚会，我是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影片，全场真的是笑到不行啊。当然我们不能只在被喜乐的灵充满的时候喜笑，我们必须定义常常喜乐，因为最喜乐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定义要常常喜乐。一个姊妹叫 Jenny， 她去国外一所学校教英文，她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很阴郁沉重，每个人都要做分内工作，可是没有一个人开心，他们不会彼此帮助，也不会互相鼓励。这个 Jenny 她就感谢神这样做工在她身上，感谢神为她所做的一切，所以呢，她做任何事都是为神而做，满心喜乐，她总是面带笑容，态度友善，而且尽力帮助别人，有时候嘴巴不知不觉会哼出一些诗歌来。慢慢地这个 Jenny 她常常在那里散播喜乐，所以学校的氛围就改变了，学校里开始有人会面带笑容，也开始有人愿意互相帮助，连杜雪来学校视察的时候也询问校长为什么他的学校变得如此不同。校长虽然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是耶稣带来喜乐。你看一个基督徒 Jenny 定义常常喜乐，神就使他充满喜乐的灵，而且感染周遭的人。所以每一次你来到聚会当中赞美敬拜神的时候，好不好，你向着神露出一个笑容赞美，这个很帮助你被喜乐的灵充满。还有圣灵是和平的灵，和平的灵，所以圣灵要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如果我们在聚会当中好好追求主，你知道每次散会的时候，我参加荣教士的聚会，他怎么说？不要讲话，不要讲太多话，安安静静的回去，好好保持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参加完荣教士的聚会回去的路上，我们都不敢讲话的。因为言多必失，你得着圣灵充满，得着神的同在，少讲话更容易保持主的同在。尤其你看我们在这里聚会一整天，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在山上追求，所以我们我会让大家追求到十点，那已经快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所以你回到寝室少讲话，最好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赶快上床睡觉，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还有圣灵也是平安的灵，平安的灵，和平的灵，就是平安的灵。我们的神是一位平静安稳、恬静平安的灵，所以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当然也是一个平安的居所。所以有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很安静， 可是那个平安的灵从头到脚充满他。所以如果有的人你所领受的圣灵充满是这样，你不用觉得奇怪，别人为什么常常会笑得咯咯笑，我都没有这样。你不用羡慕别人的经历，神给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他是被那个平安的灵充满，从头到脚充满了平安，他的心思呢好像山顶上那个平静而清澈的湖面一样，可以反映神的荣光，映照出没有瑕隙那个完整的影像。所以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要学习避开来自外界或心中会搅扰我们、迷惑我们或激动我们天然心思的事物。全世界没有一件事是值得你为他而不安的，交在神的手中，即使是你所犯的错，也应该是使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而不是扰乱不安。除非你没有认罪悔改，如果你已经认罪悔改了，我们就谦卑下来，充满平安。先知哈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先知哈该早就预言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幕后的荣耀就是在我们身上神的荣耀，那个圣灵的殿会大过先前的荣耀，而且在这个地方，在我们里面，神必赐平安。所以我们都被建造在平安里面，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要里面常常有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每一天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所以当赐平安的神在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在神面前肃静静默，不只是我们的嘴巴静默，一切的欲望、一切的思想都安静下来，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努力都静默。在里面就是一个笃定的灵、安静的灵，在神眼中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用。平安的灵充满我们，还有圣灵是忍耐的灵。贵格会创办人乔治·福克斯，每次他发现自己里面有那个不能忍耐的东西，他说他试着压抑它，但是无效，所以他学习转向神，求神自己来用忍耐的灵制服他。哎，果然成功了。所以愿赐忍耐安慰的神更多用忍耐的灵充满我们，用那个忍耐的灵致死我们那个烦躁的肉体，让我们可以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还有圣灵是恩慈的灵，是良善的灵，是信实的灵，守信用，说话算话，是温柔的灵，是节制的灵。所以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是神美丽的属性。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再次求神把他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灵都来充满我们。那个意思是我们真的渴望有神的性情，我们真的渴望与神相似。所以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一定是一个像神的人。所以神他爱我们，而且乐意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又借着圣灵充满让我们跟他的属性有份。所以查理·卫斯理他这样子赞美，他说，全能的父，天上的君王，我们全心歌颂你，欢喜地宣认你的属性无上尊荣，无穷无尽。所以今天下午让我们再来赞美这位属性无上尊荣的神，求神那个无穷无尽的灵再来充满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结出无限量的圣灵的果子。我们来唱充满我。